欢迎王悦老师和炸猪排两位朋友今天来参加我们校友会的录制。我是夏雨荷。嗯，那两位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王悦老师。
我是王悦。
好简单。
我是炸猪排。
我是一个喜剧演员，单口演员，漫才演员，即兴喜剧演员。我是一个成都的演员，我是一个1.58米的演员。
那我就跟着王老师走了。我是一名学生啊，就是一名学艺的学生啊，1.82米的学生啊。
我真的想走了，现在已经想走了已经。
我们今天先进入一个话题的聊天啊，就是和喜剧综艺相关的。王岳老师最近也是比较火，上了咱们那个单口季。
没有火，我那个微博涨了几百个粉儿。
那小红书涨了多少粉丝？
几百。
就我们大概聊一下对喜剧综艺的一些看法，还有参加的一些亲身的感受吧。我们炸猪排也是参加过著名的单口喜剧大赛，并成功的晋级，一位真正的综艺咖。
好的，
好，嗯，首先第一个问题，王岳老师之前有参加过综艺节目的线上录制吗？
我没有，这次是我第一次去录综艺，我都没有参加过这种要正式录制的那种进棚啊什么的那种综艺录制，都从来没有参加过。
那你线下的比赛大概参加过哪一些？
线下的比赛，因为我入行比较时间比较短一点嘛，然后最早的时候就是参加后仰自己的一个 TED Five 的比赛，然后漫才去参加过一个来风的比赛。之前来风有举办过一个金浙的那个漫才比赛，然后当时去来风去感受了一下。然后单口的话参加了那个单立人的比赛嘛，今年的也是运气我觉得。
那炸猪排有没有什么做观众的经历？
我还印象非常深刻啊，当时是赵老板跟我说有一个录制去当志愿者，去不去？一般来说他不会这么问我的，那天他问我三个去不去，我就意识到事情可能不是那么对劲。然后那是第一次，就是还在上学期间，当时是期末考试期间，我赶到了那个现场，是第一次见到王悦老师，就在那时候，就是那个开盲麦那次啊，对，
录制的时候当时你来了的
啊，对对对，当时来了，因为王建国在场嘛。
是来看王建国的，王建国，王建国。
确实不是来看您的，这个。
今天就给嘉宾介绍一个人。
我先走了那个。
其实两位都算是喜剧综艺的新人，对吧？
对对对，我是新人，就是站上台的新人。他是第一次去看王建国的新人。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王岳老师这个是单立人第三届原创喜剧大赛的季军，然后在节目里面也被很多粉丝喜欢，并且晋级了，
就几百个。
也是庞大的几百个。您觉得在线下比赛和线上比赛有什么差别吗？
哦，你们这个问题真的很专业，因为这些问题就感觉是我录制节目的时候我的 PD 问我的，真的一模一样的问题。你是不是去当过 PD？
没有。
就是线下比赛，因为对我来说，我第一次线下比赛的时候没有那么的，也不是说不重视吧，就是我第一次去单立人比赛的时候，我说真的哈，因为我入行比较晚了已经，我就不太知道单立人是什么样的俱乐部。然后当时是潘老师，就是我一个，就是我单口老师嘛，他当时把链接扔在群里面说大家都去报名，然后我当时还有点一头雾水，我不知道是哪里的，我知道有这个俱乐部，然后我以为是那种地方的，就是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俱乐部，我就随便报了，你知道吧？
单立人过一会儿就起诉咱这节目了，我跟你讲。
然后我就报了去了过后，直到预选赛，我说怎么这个比赛全国遍地开花，什么意思啊？怎么这么多预选赛的地方？然后后来到了他们那个喜剧周来了成都，我说妈呀，这么大的比赛，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半决赛的时候讲的是一个大概500多人的场子，那是我第一次讲500人的场子，然后总决赛的时候是800人的场子，也是我第一次讲800人的场子，所以我当时是抱着那种玩一玩的心态和那种必死的心态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所以线下的比赛和线上的比赛对我来说，就是我线下没有那么的觉得会一定要怎么样的那种，就当时可能还是玩耍的心态比较多吧，
就想着重在参与。
对对对，就是重在参与。然后线上的就是那种重在参与的感觉就会更多。 对、
啊，我还以为是线上就
也很紧张，因为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导演就是小红姐嘛，嗯，她就给我们所有人开会就说了，就说感觉大家憋了一年，很多的新人都是在线下积攒了很多很多的那种稿子啊，包括内容，嗯、就说大家反正第一次也是第一次上综艺节目，被观众喜欢比晋级这个事情更重要。
嗯，
我当时就觉得，那确实是，就是因为你在镜头面前。嗯观众透过这个镜头认识你了解你什么的他肯定也不可能说全方位的了解你
嗯
所以就把心态放得平和一点也可以。
啊、哦、就心态非常良好然后就都是成功的人。
对
真成功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功利性太强的话反而会让人很紧张而我又不是那种功利性特别特别强的人。就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上综艺嘛很多事情你也没有经验所以你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种感觉。
嗯。那赵志排老师您在咱们这个档口喜剧大赛这个晋级的心得有没有
咱档口算啥呀草台班子呢就是今年答应六月份能把片子剪出来啊现在是啊九月份了。
妈呀。
还没放
。不难发现就是这种比赛压根就是跟老师您那个没法比反正。
没关系没关系你慢慢剪。等你们剪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俱乐部还在不在
这个话要说给赵老板听
这话一定要说给他听其实当时啊办之前啊某人动用了私人关系请孟川老师过来给我们讲一下就是线上线下的一个区别
嗯
啊就今天问这个问题那然后哎呦我觉得王老师的见解跟孟川老师非常的相似就是水平跟孟川老师差不多、
嗯、哎呀
哎呦
这个剪出去一会儿就
这话说的
一会儿就孟川老师的那个粉丝在下面涨几百个粉还好
那天我记得很久那天去参加那个王悦老师的那个线下录制的那个现场啊记忆犹新就是老师的表现尤其是那个进诈骗公司那段子
对对对、
那个、对
诈骗公司那段那趴段子是接富航
哦只要是富航
对我当时
但是你也接住了呀
也不算接住吧多亏富航给我垫一句、
嗯、
他如果不垫那一句的话我真的很难很难接那个场子、
嗯、
我当时已经就是富航在讲的时候嘛他前半段讲的什么东西我在那个电视上我还是看得到的、
嗯、
然后后面就把我从那个 holding room 里面往那个上台的那个地方带我那一路就开始骂那个摄像你知道吗那个摄像那天真的真是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接富航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怎么的我就情绪非常激动我当时真的已经急得要哭了他那一轮是只告诉你自己是几号他不会告诉你别人是几号就我当时只知道我是第六个上台的然后我第六个上台我就看着刘仁成在那边热身了我就盯着刘仁成我说是不是你是不是五号位他说不是啊是富航我说啊我当时整个人、
哦、都是当场才知道的
对、
哎、
我当时就吓得要死然后我就转过去跟富航说我说哥怎么办然后富航说他没事我帮你垫一句我当时在想我说妈呀富航上去炸成这个样子他还能记得帮我垫一句啊
嗯。
但是我刚好走到那个后台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急的就是那种心跳已经加速、
嗯、
我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我的心态是那种已经要死不活了、
嗯、
然后又提起斗志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我心里面一直在想我说没事没事没事王悦你就把这一段讲完哪怕淘汰了你也不要就是说就是在台上已经放弃自己了嘛哈一直直到富航我听到他我当时已经说好感谢富航你先到那个进局的地方坐一坐我当时心想我说完了富航肯定没机会帮我垫了、
嗯、
他肯定也不是忘他肯定会没机会帮我垫因为蒋龙已经把话口垫到那儿了嘛
嗯
结果他当时说他说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我当时在后台我
是
绝妙我当时整个人就我说哦他居然还记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人真的发光了
跟猴子同人心
真的同人心了我当时整个人生的高光时刻你知道吗、
嗯、
很牛但是他如果不帮我垫我真的很难收场
嗯嗯哎是挺好的嗯那您录综艺之前有什么预期吗
没有预期我完全没有预期
就是玩
没有没有我当时一点就对对对就是玩的那种心态我这会儿都还记得到我们当时在第一期要录之前开了一个全员动员大会嘛
嗯
就是给我们所有的人介绍一下嗯这个录综艺啊里面什么什么事项什么的然后当时在录就是集结的那个休息室我当时是星仔第一个到那个休息室的然后我跟翟佳宁是第二个到的完了过后咸鱼就进来了咸鱼就拿个手机在那拍 vlog 他就挨着问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预期是什么我当时就说一轮游、
嗯、
一轮游因为我当时真的感觉我自己应该就 就一轮游。
那您就是演完之后有没有什么和想象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有有，我觉得还是蛮多的。我没有想到过录制的现场会那么难讲，很难讲，
细说细说，
真的很难讲。他那个场子吧，就是大家看得到的那个场内嘛，它就是一个360度的这样子一个方位感，但是其实顶上是空的，它是在一个大棚里面搭出来的那么一个棚，
露天演出。
对，你其实顶上都是空的，就非常的空旷。其实但已经尽量的把那个场内塞得比较满了，但是你的声音其实一出去过后它是往外散开的，它不会像这种我们的小剧场它拢在里面的嘛，它那个是直接往外散的。我当时就感觉，因为我第一期的时候是后半场出场的，我当时上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
这么晚？
对，超级晚。前面的那半场的选手在演的时候，我就坐在二楼上看，我当时就感觉，我说啊，怎么大家的表现跟我在开放麦上看到跟现场看的是完全真的是有出入的，而且会现场大大缩减。我当时明显记得就是七夕跟龙包上去讲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开放麦上去练嘛，而且我私下跟他们关系也比较好，当时他们在台上讲的时候，我说啊，打折了，就是那种感觉。你明显在现场能感觉到他们跟开放麦上是大打折扣的，但是还好剪出来过后就没有那么的缩减。我当时在台上还是有点为他们着急的。我自己上去讲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么内容感受的一个场子，就是平时演出演了那么多场，那个录制的现场跟我平时线下演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感觉200个人的观众，你感觉像演了一个千人场那种感觉，要使蛮大的劲的那种感觉，就还是比较难讲。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吧，一个聚气的场地还是蛮重要的。
刚也提到了您在综艺录制的时候去看其他演员的表演，会觉得他们的效果比线下的时候打很大的折扣，那他们最终那个得票的那个情况您觉得？
其实看了我就是这几次录制嘛，每一期的票我们都觉得比较合理。就我们录制完回去的路上也会聊这些，就是很每一个人的票跟现场的表现其实非常的接近，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人现场很炸，结果突然票很低爆冷的那种，就没有很大出入的。其实也不是缩减很多，就是我会感觉得到，因为大家可能也在录制的现场也会紧张啊之类的，然后他可能会比开放麦上面缩减个20-30%左右的样子，然后但是跟他们的，因为你想嘛，每个人都会有相应的缩减，除了像傅航那种，真的傅航，哎，我是觉得傅航隔屏播出的效果比现场是有缩减的，如果100分的话，现场是120分，播出可能播了个90，接近100吧。现场是真的炸得不行了。他跟刘洋那个巅峰对决，当天我录完过后，我回去，当时我们不是签了保密协议，也不能告诉我们其他的人说。
憋死了。
对，我就反正在各大群里面甩话，你知道吧？我说你们就等播出吧。教主跟傅航的巅峰对决，炸死你们，你知道吗？当时是这种。然后我说，哎呀，我又不能说他们讲的什么，反正就很炸很炸。因为他们两个那一趴真的就是我在现场有那种喜剧打到我身上，让我有点窒息的感觉了。我在二楼上当时就是已经喊得嗓子哑了，我已经忘了我一会儿要上台讲了。当时就有那么炸，很炸很炸。
就是现场得票情况，它其实和它现场呈现出来的是蛮符合的，
很符合的，接近，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误差了。
好，
对。
那下一个问题，您在录制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突发情况？
接傅航，这个太突发了，这个就是我最大的突发情况。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一期什么时候播出哈，我觉得还蛮巧的是，我因为我的衣服很难弄。因为我这个人的体型长得有点奇形怪状，你知道吧？哎，我居然刷到有人在那个弹幕上面说，王悦身材看起来好匀称。妈呀，居然有人觉得我身材很匀称，我真的很无语。但其实我可能通过那个镜头，我看起来还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离谱哈。但其实我穿衣服真的非常为难导演组，他们的那个服化道的那个小组，每次都会为了我的衣服就很难弄，所以我每一期都穿的是卫衣。因为卫衣真的就是很方便，它不会那么的要求高，比如说衬衫啊，然后包括一些衣服那种尺寸什么的，所以我第一期去就选了卫衣，然后后面每一期都是卫衣，不同颜色的卫衣，这个我还觉得就有点那种不谋而合的感觉。
那我觉得您今天穿这个也挺好看。
这个吗？
对啊，
这个也是
在工装，有点像。
对，这个也是在那个网上买了5-6套里面唯一一套能穿的。
炸猪排，你说一下咱们单口喜剧大赛有没有什么突发情况？
我感觉整个单口喜剧大赛啊，就是在突发情况下办了个演出，你知道吗？突发情况才是常态，就是稳定的状况是少数。在那场比赛里，最稳定的阶段才是我们认为最大的意外，就是包括各个的录制啊，包括现场的一些表现啊，基本上全在我们的这个意料之外吧。
我补充一个哈，那个突发情况，就每次进一集就要新写段子。
哦，这是要求写新的吗？
不是要求写新的，因为我自己线下的很多内容。很难整理成一个很规整的五分钟的内容。
哦。
然后我第一期是我的老段子。
嗯。
然后我后面就是进一期写一期，进一期写一期。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我自己居然就是能在每次都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去写一个新的五分钟。
嗯。
我后面每一次都是写的新段子，就是进了，然后导演组立马就跟我的那个内容导演康桥嘛，
嗯，
立马就问我这一期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然后我就马上我说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想法。然后就是那种每一期都在写新的。就是这个极限创作对我来说也挺难的，
嗯，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能写的一个选手，
嗯，
我平时的创作就是跟朋友聊天，就我觉得什么事情好玩我就跟他们聊聊聊聊，但我不是那个非常擅长像小罗他们一样那种一字一句把它写下来的那种，所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非常煎熬，也很有挑战性。嗯，
而有一个挺好奇的事情，就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观众就反馈说，有些演员把专场拆了放到节目上，你有没有打算把专场里面的东西拆一点放上去？
我没有拆专场的东西啊，要不然专场现在怎么还能演吗？
嗯
嗯，我专场基本没有怎么大动。
嗯，
就是第一期的时候，因为第一期导演组从人设方面的选择嘛，
嗯，
他会考虑到你第一期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相当于自我介绍的一个段子、嗯、然后你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非常临时的去创作嘛，然后我就当时选了我那是我两年前第一次上开放麦的段子了、嗯、然后我就想的是给他们也找一个好的归宿吧，就是那种然后第一期用的是我的老段子，我那天也在小红书上看到了观众他们很多人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有看法，
嗯，
就觉得你们把这些线下的段子然后拿去节目上比赛，那我们看过你们现在演出的人是不是
花钱给你们试段子，
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东西非常具有两面性吧，
嗯，
因为第一个你线下你花钱去看了这个演员的段子，你现场感受到的那种氛围跟你隔着屏幕看他这个段子的完全是两个质感，嗯，像演出类的很多的不光是像单口喜剧哈，包括像现场的演唱会也好，包括像话剧影视剧这种东西，现场跟你隔着屏幕看完全通过耳机听啊这些、
嗯、
完全也是有大打折扣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员他磨了很久的段子，你想吗，他如果拿到节目上打比赛的段子是自己平时也拿不准的段子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无可厚非的，
嗯，
就我拿线下的段子去打的话也是可以的，我觉得，
嗯，好，嗯、啊，最后一个问题，您有看最终呈现出来的综艺吗？
就是我自己去看节目吗？
对，
我看啊，我看每一期我都在看，
几乎看完全程那种。
对，几乎看完全程，因为那个更新的时间都基本都是我每次都在飞机上的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发到我的那个粉丝群里面，我说我在飞机上，大家赶紧去帮我看吧，怎么怎么。然后我落地的时候会先看粉丝群里面，大家有没有比如说反馈啊什么的，如果反馈还可以，我就会去看；如果反馈说什么啊好烂啊，我就不会看。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那个喜剧问答的环节。
好，
嗯，主要是对喜剧演员的一些创作的一些心得啊进行一个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和喜剧相遇？
这个问题我那天看到你发给我的嘛，我还想了一下，我觉得相遇这个事情，相遇唐相遇，我跟喜剧相遇其实蛮早，很早很早，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喜剧就相遇过了。嗯，因为我在第三期嘛，第三期还没有播出。那一期里面我讲了我的奶奶啊，我奶奶就是一个非常有喜剧精神的一个人，就小的时候一直都是我奶奶带我，每一年我们家里面都要举行自己的春晚，家庭版春晚，
喜剧世家
是。然后我当时本来想把这个素材写到比赛的内容里面的，但是当时跟所有的编剧什么的我们聊完这个事情过后，大家都觉得啊好奇怪啊，你们家就是那种，但是他们就觉得五分钟可能不太适合去讲这个点，因为我每一期讲的故事包括现场的气氛组的老师他们都会问我这是真的吗，所以我很难在五分钟里面去变让大家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但其实我很小就跟喜剧相遇过了，
所以是真的吗？
是真的，是真的。
那您是成都还是？
嗯，我老家是四川达州的。
哦，
对，然后我奶奶以前她是一个老师，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是那种喜剧氛围非常浓厚，就是什么模仿秀啊， 然后家里面的人自己编排小品啊，反正就是两个人，还有那种什么前面一个人在那演，后面一个人、
哦、双簧，
对，双簧，对对对，反正各种喜剧品类，从小家里面就有这种熏陶。
那这种
大人也会演吗？
就是全家人一起发疯的那种。
那这种成长环境也太美妙了吧。
就我们家里面每一年那个大年三十嘛，春节联欢晚会一播完，我们家里面的人晚会就开始了。真的，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同学他们家里面是看到差不多八九点钟九十点钟小朋友就会先去睡觉，然后或者就是反正春晚是看不完的。
啊，是的，
我们家里面是真的要看完。十二点钟不是敲了那个钟声过后、嗯、他后面还有一趴嘛，还有几个节目什么的嘛。对，我们家是要看完《难忘今宵》，李谷一老师一唱完歌，那个电视就撒花了，就结束，我们家就开始布景了，就开始布景，然后报幕，就是那种。
那现在也保持这个传统吗？
现在没有了，从我上六年级的时候，然后我们家的人就东奔西走了，然后就全部分开了。我奶奶现在在浙江，所以就是小的时候，从上小学那几年，基本家里面都是这样一个氛围。
天哪！
我说那现在要有的话，也能再看一次单口喜剧上春晚。
对，所以就是我跟喜剧相遇还比较早，但是中途我跟我奶奶一分开过后，就从六年级，然后一直到从事这个行业，就节目上我讲了嘛，是别人让我去卖保险嘛，我去看了一场线下的演出，然后看完过后，哎，可以试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您当时看的是谁的演出？
是我现在俱乐部的演出。
后仰。
后仰，对对对、嗯。当时后仰，他前身还叫佛放、嗯。然后我当时是、哦、去看了一场佛放的商演。
当时您看完是觉得，哎，我也行，还是这挺好的，我得向着学。
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以前看单口嘛，或者看脱口秀都是通过电视上看。其实你很难有途径了解到你怎么样可以，我都感觉这些人都是明星去讲，就是他们，我其实也一直好奇哈，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上这个舞台的，就你不知道这个路径是怎么来的，直到我看了后仰的那个演出，我发现诶，居然不是电视上的人也有舞台可以去讲，就是我才发现原来素人也是可以去讲这个的，然后我才去了解这个是怎么上台啊之类的，刚好遇到他们当时有一个培训，然后我去参加这个培训，我才一步一步知道，哦，原来有开放麦，这个样子才去成为一个演员的。
那老师，您也是上电视了，现在就是您也是您以前看的那种明星了。
也没有，其实我觉得，
涨了几百粉呢。
最早的时候，你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是怎么有这个过程才能上到电视上，然后你后来自己才去了解，才知道有这个路径。
也是一步步走来了。
对对对。
好，那下一个问题，您一般的创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聊天。
就和朋友聊天。
我的学习方式可能就是之前有很多演员问我嘛，问我有没有看过书啊什么什么的，其实我不是那种特别爱看书的人，从我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看过一两本书，但是其他多的书不怎么看。我一般创作方式也好，包括我自己的学习方式也好，我是喜欢通过表达和聆听，比较看这个人的表达吧，然后文字的那种书本上的东西我很难吸收，所以我一般就比如说有个什么新段子，我自己可能先大概跟朋友聊聊完过后，我自己回去脑子里面有个思路，然后我把它落成文字。我最早的时候都没有逐字稿，最早的时候没有逐字稿，只有脑子里面知道是怎么讲。
您这个创作和潘老师好像是一样的。
我们俩比较接近吧，我们身边那一帮子的朋友，基本创作方式都比较统一，
就是大家聊一聊聊一天，然后我五分钟就出来了。
对，
那你们几个就坐一圈，然后聊一下午，一人一个专场，
反正
没有这么简单。
反正就是一聊到什么话题啊或者怎么样，大家就会聊。我跟潘老师还有嘻哈，我们三个人还比较统一的是这种创作方式。
那您认为自己算天赋型演员吗？
我可能有点天赋，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说我是那种一点没有天赋啊，或者说怎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小的那种幽默感，或者你有点观众缘，然后大家就会说，哎，他是有天赋，怎么怎么。但其实越有天赋的人压力会越大，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东西用得好还是不好。对，
就你也不知道这天赋具体是怎么来的，
对，
但他们就说，哎，你有天赋，就这样子。
是的，
就很难想象，就是一个从小在家里办春节联欢晚会的没有天赋，你知道吧？这遗传的，遗传的这个。
您是就是录了这么多嘉宾来，第一个是 感觉自己有天赋的演员。
真的
真的，
那他们真的就是有点太谦虚了。当然我也不是骄傲，
抱着玩这种心态还能拿这么好的名字，
没有，其他人都假假的，你知道
他们都不敢说真话。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这是天赋吧，
嗯，
因为我给你们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嗯，
我当时还在办贷款的时候，就是我的工作上一个工作是做贷款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个朋友的爸爸就会算命，他就算了我的八字过后就跟我说，他说王悦这个人
适合搞笑，
也不是适合搞笑，他当时说的比较笼统，他说的是文曲星这一块非常的旺，就是说怎么说，就这个人可能跟文化呀娱乐呀方面的这种偏这种方面，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当时只是以为我这个人适合在公司里面开早会，我就每天早上带着
贷款文化也是文化，
对，我就每天带着那些人开早会，就把那个早会搞得就是那种就天天开心的很，你知道吧，每天
小春晚，
对，那个早会是轮流岗的，然后所有公司里面的人都是盼着我开早会，因为只要我开早会早上那半个小时就非常精彩，你知道吧，就大家就说哦，王悦开早会肯定很好玩怎么怎么，我当时一直以为文曲星在这方面照顾了我，结果后来直到我接触到了脱口秀，就我这个人一直就是非常的爱表达，爱跟朋友聊天，聊天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不懂出梗什么的啊，那个时候就只是感觉有点小幽默，但是我的天赋就像潘老师第一次给我上课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人说话就会让人莫名其妙的很想听，你不是说可能做单口非常的有天赋，你可能是跟人交流啊或者表达自己方面比较有天赋，是这种，
要不诈骗
谈恋爱是吧，
哎呀天，那您演出后会自己进行一个复盘吗？
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怎么复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复盘方式，
开放麦之后也是大家就走了，
我们俱乐部一直都有复盘的这个环节，每次上完开放麦都会有人在负责复盘，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不懂得怎么复盘，大家会说你今天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样，可以再尝试一下，比如说打点啊，然后哪些地方可以情绪再强一点之类的，但我自己那个时候不太懂得怎么样自己心里面去复盘，但是后面一旦上了商演过后，你的演出场次多了过后，我就知道哦，我这个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像哪个地方有个几分钟观众都有点没有跟着我走的那种，对，你后面有了复盘方式才会有复盘。
那您大概感觉到冷场之后会怎么应对？
我在台上其实很少冷场，
哎呦这还
没事，大家都假假的没事
我冷场最多的一个时间段是我刚上商演的那3-4个月，可能不叫冷场，温温的，因为我第一场商演巨炸，我人生当中里面的第一场商演是潘老师直接带着我去贵阳上的商演，我都没有在成都本地上过商演，就直接去了外地演出，然后那场演出就是山呼海啸，观众在下面就是摇凳子你知道吧，那一场演出完了过后我当时有点飘了，而且我是个新人，我上开放麦可能就上了4-5次我就上商演了，观众就已经有点发疯的那种了，我当时就说哇靠，这个太简单了吧，这个怎么怎么的，结果从那是我7月份上了商演过后一直到年底就是12月份，中间那4-5个月就一直都很温，我那个时候就有点找不到自己的状态，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第一场商演那么炸，后面的演出居然就是有点怯场了，只要一冷场我就接纳不了那样的自己，就有点温的时候我就接纳不了了，然后后面我就慢慢调整，其实在我2-3年已经接触这个就上台可能有半年时间了，然后一场比赛里面我赢了潘老师，就赢了潘老师跟嘻哈，他们两个其实在我心里面一个是我老师，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偶像演员的那种，然后当时我跟他们分差还拉得比较大，我当时就是一个也是5分钟的比赛，年底的时候我赢了他们过后，他们两个人真的非常好，就是比完赛我们开车去吃饭嘛，他们两个就在车上说，我没有在那个车里啊，另外的演员转达给我就说，潘老师跟嘻哈一直在车里面说，你看这次比赛王悦赢了，我们两个肯定会帮他就是增加他很多的自信心，然后就说哎呀他真的你看也是鼓足了劲儿，就是这一下就是应该会帮他重拾信心你知道，结果也是从那场比赛完了过后，我后面每一场比赛就是自己心里有点底气过后，你才会有更强大的力量去面对那场演出，
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状态了，
对，
哎呦那一路遇贵人啊
我单口的路上真的是一路都有人在推着我走。
那下一个问题，您认为观众眼里的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设？
就我觉得每个单口演员在舞台上都是有自己的舞台人格的，
对，
我的舞台人格可能相对来说是较低一点的，就是我的舞台人格就会让我的舞台身份偏低一点点，
舞台身份是什么？
就比如说有的人在舞台上50%及50%以上的观众心里面这个人是上位者的身份。
哦，像呼兰啊，
对，
那些
他们可能是稍微偏上位者的、嗯、我的身份可能是稍微偏下位者一点点、嗯、就是我会比较多一点的自嘲、嗯、然后比较多一点的倒霉的事儿、尴尬的事儿，可能是讲这种段子比较多一点。在观众眼里我可能就是那种比较亲和力很强，
嗯，
不太想去欺负他，但是又觉得这个人比较好欺负的这种人格的舞台人格吧、嗯、应该
挺憨厚的。
对，就是憨态可掬，
憨态可掬。嗯您认为您的受众群体是？
我觉得我还比较下饭吧，就是那种就怎么说呢，就是
厌食症患者。
我基本还是比较老少皆宜的。我最开始讲的时候，因为我的话题性啊，包括这个人的形象之类的，最开始会比较担心，比如说比我年龄大一点的叔叔阿姨啊，或者哥哥姐姐什么的，他们可能会有点不太喜欢这种风格之类的哈。
嗯、
但是我后来有一次演出，我是就是在济南，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哈，就是也现在虽然也没有哈，就一场演出可能卖了60-70张票。
嗯。
然后来的全是比我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就是我在台上我都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就是可能就是结婚了，然后比较稳定，
中年
可能35-45中间这个区间哈、
嗯、
我感觉他们很喜欢我。那场演出虽然只有几十个观众，他们给我的那种热情真的就是很认可，你是能感觉到他们这帮人对你是非常有认可的、
嗯、
而且我慢慢的也有演出完了过后，有一些阿姨过来跟我合照，然后阿姨上来跟我聊天什么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比较老少皆宜吧、嗯、就是那种嗯。
我们高校的受众一般是大学生，
大学生是吧？
对、
嗯、
您今天征服一下
啊，那也挺好的挺好的、
嗯、下一个问题是有没有考虑过上喜剧综艺，
考不考虑再上一次？
您当时是怎么考虑上的？这么问吧，
嗯，其实我当时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提了那个报名资料，也是潘老师把那个链接扔在群里面、
嗯、
我当时也是想着试一下的心态嘛，我就报了。报了过后其实导演组当时应该也是看过我的报名资料，但是对我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也觉得我可能有点不太适合上综艺，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联系过我。一直到了3月底4月份单立人的比赛，我是在办我，所以我这个人就是运气成分比较加持哈、嗯、当时半决赛的时候其他演员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你放松放松呀，你就当做玩耍展现自己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场比赛他们两档综艺的导演都在现场。我当时就想着，哎，
那他又叫你放松，然后说导演都在现场，
可能就是想让我不要在乎输赢、
嗯、
但是你好好展现自己一定会有被人看见的、
哦这个、嗯。
然后我当时也就是那种放松放松讲，也是在那个比赛里面他们两档综艺的导演才会看见，真的也是因为那个事情才看见我的，他们就说其实我们也有之前有看过你的报名资料了、
哎、
怎么怎么的、
哎、
然后、
哎
我们就想着说、哎、就是想看一下你现场到底怎么样、
嗯、
然后就觉得你现场感染力也比较强嘛、
哎、
然后他们才找我聊的这个事情。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报名也就是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先上线上看一下嘛，因为毕竟你上线上过后曝光度稍微高一点，然后线下可能有更多的人认识你嘛。但是我也没有想过那个单立人拿奖过后大家才会看见你，所以就是线下的演员真的可以多多的去通过不同的维度展现自己，
嗯，
哪怕你去上传自己的一些视频也好，通过自媒体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也好，就是多多的曝光自己然后去参加比赛。
哎，那我就问一句，您当时为什么选单口，为什么不选朋友们？
嗯，这个我不知道你剪不剪得进去啊。
嗯，剪不进去我就删掉。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喜剧之王这边的给我对接的那个内容导演，
嗯，
他非常懂我。其实对于我一个素人来说，上两边的节目对我来说，所有的前提条件和结果其实都是
差不多。
对，差不多的，嗯、你没有哪边更倾向。就我当时那个内容导演跟我聊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我的内容是上不了线上的，关于尺度方面啊，包括关于我的个人的表达方面。我当时总决赛比完过后，他就在楼下等着我，然后在路边，我们俩坐在路边，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担忧，他就非常快速的给了我很多个解决方案。嗯，就是很快速的跟我说
先别管能不能行，
对对对，他的解决能力非常强，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就在路边那个马路边坐着，然后我们俩其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跟他讲了我的担忧过后，他立马就跟我说第一点怎么怎么的，我们怎么解决怎么规避，第二点怎么怎么，反正就给我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解决方案。
哦，
对，就是那一个，
懂你，
对，就是那一个点把我戳着了，所以我当下就，其实我就比较感性，你知道吧？就是其实两边的条件都差不多，然后我就立马我就决定，我说哦，这个人好懂我。
哎呦，真诚才是必杀技。
对，我就想着，其实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彩蛋，
嗯，
就是我自己想着说。没有人在意也就没有人在意、嗯、但我自己就心里面知道今天是为什么我那天开、
嗯、
居然真的有人他听完就反应过来就是说、嗯、哦原来今天我当时就立马就决定要去爱奇艺录这个节目、
嗯、
因为我想着有这样的导演他就对你的内容把控度包括他也想知道
对细节的
对他就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东西、
哎、那我们再下一个问题您的专场是如何诞生的
是潘老师给我定了我专场的时间在去年我开了一个双拼完了过后当时应该是11月份左右然后潘老师在一个晚上跟我说明年5月17号我已经把日子给你选好了
哦，给你了一个地点啊、哦。
对我反正一路都是他推着我走真的、嗯、因为我从第一个五分钟的开放麦他来听了过后他就说我给你2个月的时间你写到15分钟的商演我的专场我让你来开场我当时在想我说什么意思啊专场什么意思啊哎呀因为我当时是个新人完全不懂什么叫专场
嗯，
我也不懂专场的开场嘉宾什么意思
嗯，
我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就说你写吧你就把你平时跟我聊的你把它落到纸上然后我就真的写了15分钟然后那15分钟商演完了过后他就说我再给你4-5个月的时间你给我写到半个小时然后我找人给你开双拼然后我就真的做到了我就开双拼双拼开完他就说明年5月17号开专场然后我就说我内容还不够他说我不管你够不够、你要表达的东西是一定够的
后年上梅奔
对然后就从那个23年的11月份一直到24年的5月份就大概这个半年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写我专场的后半段因为我专场后半段是跟家庭比较相关的嘛、
嗯、
其实那半年是我真的比较痛苦的半年因为跟家庭相关的其实像小红书上很多人也在说就说我后半段的内容稍微有点沉重啊之类的、
嗯、
但是我是特别想让大家听到的内容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听到这个内容才会理解我、嗯、所以那个半年的时间我是又要写然后又要自己去面对然后又要自己去试这个段子其实前半段的时候基本是每一次讲一次哭一次、
嗯、
就开放麦上讲完回家哭哭完过后改完又上开放麦其实非常痛苦但是你慢慢的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变好笑你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这半年时间里面我因为也在全国到处跑我的那个商演的演出嘛、
嗯、
我真的是个特别爱聊的人我是到一个城市演出完我就要跟当场我们演出的那四个演员抓紧一切时间哪怕请他们吃饭也好然后喝酒也好抓紧一切时间跟他们聊我的想法、
嗯、
然后把我的段子讲给他们听然后每个人的意见我都会做笔记
哦
哦，
老师好认真、啊、
这个天赋在不言中
对就是我、
这个、努力也是一种天赋、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收集观众的意见
嗯，
就每次开放麦上完过后站在演员的角度你知道你今天讲的怎么样但是你没有办法从观众视角听到对你的一些意见
嗯，
所以我就每次都会比如说今天我们俩一起上台、
嗯、
完了吃饭吃的差不多我就说等一下啊我那个专场有点问题想问你们哈然后说这个段子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叭叭就开始讲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是在杭州演出演完了过后那天晚上我们刚好6-7个人都在因为我跟大家都比较熟嘛陈天乐啊北多博亚斯啊然后他们都在、嗯、我说你们今天吃完饭过后忙不忙不忙的话我把我的专场后半段一些想法跟大家讲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提给我的他们也都很热心喜剧演员真的还是比较就是哪怕你们探讨到这个点的时候他没有多的东西给你他都愿意当一个聆听者
嗯。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那个酒店外面所有的酒吧都关门了能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就坐在那个酒店门口的台阶上连慢才我都不放过你知道吧北多那种风格你知道吗两个人在那就那种就我都不放过他们我说你们给我听啊好他们所有人都乖乖的坐在那里我记得那天是从12点多钟一直聊到3-4点
开晚会啊
对我就在那儿7个人的开放麦我一个人讲、
哦、
我把我的内容全部讲完过他们每一个人给我提的意见我都听然后中途我都害怕耽误他们我就说哎呀算了吧这个地方聊不出来我说都回去睡了吧然后当时陈天乐都生气了他说你怎么那么轻易的放弃啊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觉在这个地方陪你还没聊出什么结果你为什么要放弃啊 就是这种。
哎呦，这么好。
对，
挺好的。嗯，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出来的，包括我中途过年的时候在大理，我在大理的一个俱乐部也是一直在试我的专场，他们那边当地的很多演员也是，因为大理很就是很 chill 的那种一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你就能治愈自己吧，反正我就在那个地方也试了很多的段子。
那您专场第一次演和演了多次之后会有什么不同的心理感受吗？
其实我第一次完整的讲是我专场内测版，我在成都测了一次，
嗯，
测的那次测的非常差，因为我当时一个大紧张，然后包括后半段的时候自己讲崩了，我在台上讲哭了。内测版的时候当时就想，我说完了，怎么会在台上讲哭了？但是还好那一次是我自己的一个发泄的那种，就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嗯，
我第一次讲成那个样子过后，结果我正式首演的时候就非常炸，就完全接纳了，我就知道我在台上可能会这个样子，我就一直把自己摁住摁住的讲，然后那一次也讲得非常的好。其实巡演我现在讲了大概13场左右了，
嗯
嗯，每一场在不同的地方你会有不同的心得，因为当地的一些观众他对你专场的认可，包括对你这个人的认可，然后包括他们对你内容的反馈都是有不同的，而且你每个地方的笑点也好炸点也好，在每个地方反馈都是
不一
样。对对对。
那您讲单口到目前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非常大的困难？就是最大的困难
就是讲家庭那一趴，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您预想中的那么好。
对，那一趴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坎一样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喜剧演员在台上分享好笑的事情，分享开心的事情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他要去写一些扒开自己很多东西的一些点的时候，这个演员会比较痛苦一点。但是这个也要看你自己的平衡。我之前很多时候有不同的人跟我说，你如果自己实在没有法就没有办法面对的话，你可以不要讲这个。
嗯，
但是我又一定要讲，我自己心里面又觉得这个也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就是我这么久以来跟朋友聊天也好，我每次喝完酒啊喝醉了，我就会跟别人讲我之前小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我在家里开冲
对，然后就会讲很多家里面的事情嘛，嗯，但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就是把它写在就是以通过喜剧的方式去讲家里面的一些事情，
正是这段经历呢，就是，
对对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又既困难，但是你完成过后，你又觉得是像完成一样挑战一样。
嗯，那下一个问题，有哪些段子您会特别喜欢，或者你自己写出来的觉得特别好？
家庭的段子，
就是您对您自己写的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的。
对，我还是挺喜欢的。
其他演员的段子呢？就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自己的段子的喜好？
哦，我喜欢的段子都反正有点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没有听过嘻哈的段子。
没有。
嘻哈，我最开始入行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嘻哈的段子。潘老师的段子有点他的那种风格有点像在台上有点微微发疯的那种嘛。嘻哈是完全发疯。就是像
是潘老师进阶版。
对，进阶的那种。然后他又趋于富航之下一点点，就没有那么的疯，但是嘻哈也蛮疯的。我比较喜欢疯一点的段子。嗯，
现在已经是一个坐标轴，这边是富航。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最安静的那个富航。那您自己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我处于比较温和吧，
就
是没到原点的差不多。
对，就是我不会，我没有那么的亢奋，
嗯，
但是也不是那么的冷静。
对，我在就是看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您就是讲的时候一直是乐呵乐呵的那种。
嗯，我比较乐呵，
嗯，感觉看着也特别开心。
谢谢谢谢。
啊，下一个问题，比较尖锐，比较尖锐。你有没有不喜欢的演员？啊，您可以说名字，我可以帮你逼掉。
那真的还有点多。
刚才汪月老师说了这么多好的演员，我还以为说没有什么不喜欢演员，原来是还有点多。
就除了上面说的好的以外都不喜欢。
也没有也没有，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可能这样说你们可能也觉得有点那个啥啊，我不太喜欢那种他的段子里面明显有很多段子很多人段子的痕迹的演员。
颜值高呀。
颜值高我都没看过他。但是我知道坊间传闻他很那个啥嘛，我多数还是不是针对人，可能还是针对内容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他的段子，你一听你就感觉
这个段子好像在哪儿听过，
就不是好像在哪儿听过，就是我听过，就是这个我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偏向于个人魅力比较强的演员，就是他个人的东西他的标签比较强一点，就让人无法复刻的演员。
那您有没有什么不喜欢的圈内现象？
调教别人。
调教，
这个是不是说的有点，就是调剂别人吧？
调剂，
调剂，
就是会站到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地方，然后去
指责、
调剂别人的一些喜剧技巧，就是那种我觉得你这个地方不应该这么讲，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可以问我这哪里不行，但你不能说啊，你这个怎么样，是吧？
就是可以问，然后他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在别人没有发出提问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觉得别人很需要帮助的人，哎呦，就是爹味很重的那种。
啊，这个注意到这个词，爹味很重。
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特别特别拥挤的那种社交的那种，怎么说呢？拥挤就是比如说一拥而上的那种的人际关系。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今天。周奇墨在那儿就会有一拥而上的人，我
就是明星效应呗，就是类似于，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又避免不了，就是你还是会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人家什么就是没有提出要社交或者要怎么样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是拥上去，哎，怎么怎么那个啥的，就我就觉得好啊，别这样吧。
有点尴尬。下一个问题，您做喜剧的动力，考虑现实会一直继续讲下去吗？
会讲。会讲，我的动力是来源于什么呢？我想想啊，我觉得每一次站在台上，然后观众的掌声跟笑声，真的会像永动机一样，你会非常迷恋这个过程。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这样的素人，然后成为演员的这个人来说啊，你会在生活里面非常少的机会听到很多的掌声和笑声，然后所以你会非常迷恋这种站在一个点，然后大家。都是为你而来，回去过后你会在一个陌生人的脑子里面留下那么一点点的
波澜。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很迷人。对，然后
大家喜欢。
对对对，
您就是以后有没有考虑把自己的专场啊上传到网上啊之类的？
后期会，后期会有考虑。
那下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向大家推荐的专场或演员或俱乐部？
有啊，这个很多很多。首先就是演员的专场，我要推荐的好几个专场他们今年都已经拆了，拆到线上了。我推荐一下嘻哈的专场，
叫什么？
叫茁壮。
茁壮，
对，他9月21号在成都首演，然后后面的话估计也会在其他地方去巡演。
好，我们会打到 show notes 里面。
OK OK。 然后完了过后，俱乐部的话还是有很多推荐的呀，比如说
后仰喜剧。
后仰喜剧肯定就是自己家嘛。在成都的话可以来玩。然后来风我也很喜欢。来风，
厦门来风。
对对对，因为他们非常重视新喜剧这个板块，因为我自己也是即兴演员，我很喜欢即兴，所以我就觉得像 Lucy 他们这种非常的支持演员去学习去进步新喜剧这个板块，然后也非常的招揽很多人才啊，包括他们的演出也非常规范，我就觉得新喜剧这个板块有他们真好。就是那种感觉。对。其他的专场的话，我今年倒是也打算想抽空多去看看大家的一些专场，因为我平时看专场机会很少，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就是别人在演你也在演，就很难看上。嘻哈的我也想抽一个他不知道的时间，然后偷偷买票去看他的。因为如果他知道我去的话，就是我本来有一场是要给他开场。但是我都想在那之前去看他一场，
惊喜。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啊比较宏大，您对中国喜剧行业未来的预期？
这个行业咋说呢，
就别倒闭就行。
对。但肯定不会，就是你放，就是你宏观上意义上来讲的话，喜剧行业肯定会一直都存在的。
哦，就是以什么形式进行延续？
对，它是肯定一定一定会存在的，因为这个东西你从古至今它都一直都有的，就是人类的精神文明它是需要喜剧这个板块的。就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了，如果说我的预期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喜剧越来越好吧。肯定是。对对对，而且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喜剧形式的出现。
好的，那感谢王悦老师，我们今天访谈到这儿结束。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是您向大家分享一首您最近比较喜欢听的歌。
歌嘛，我最近听好多歌。我最近听伍佰老师的泪桥。
好的，帮您
也是
舞迷。对对对，
记到 show notes 里面。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播客录制就到此结束。
好，咔，打板。
辛苦辛苦，打板。
打板打板打板。